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面对国际社会的愤怒反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发言人表示，做出邀请菲律宾独裁总统杜特尔特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领导人访问白宫，是孤立朝鲜战略的组成部分。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说，这是与该地区国家进行合作的机会，这些国家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朝鲜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坦率地讲，美国的利益、我国民众以及该地区民众的安全是川普总统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周末在电话交谈中，川普总统邀请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领导人访问美国，但是邀请极具争议的杜特尔特来访却在国会山引发了震动，并且激怒了全球的人权组织。美国国务院就其所称的欧洲各国面临恐怖袭击的持续威胁发布旅行警告。今年9月1日到期的这项警报引述了最近在法国、俄罗斯、瑞典和英国发生的事件。国务院表示，这些事件显示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或其他实施这些袭击的人具备的能力。旅行警报说，美国公民应当继续对恐怖分子同情者或者自我激进化的激进分子，在事先很少警告或没有警告情况下实施袭击的可能性保持警惕。旅行警报进一步说，极端分子针对的是旅游地区、交通枢纽、市场和当地的政府建筑。美国国务院会对认为旅行者应当知晓的短期事件发出旅行警报，旅行警报的严重性低于旅行警告。国务院发出旅行警告是为了让人们非常认真地考虑是否应当访问一个国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校园星期一发生一起刀刺事件，导致至少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奥斯汀警方说，现年21岁的学生肯德里克斯·怀特目前在押，但是没有说明他作案的动机。警方表示，怀特的凶器为猎刀，当警官用枪瞄准他，命令他趴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反抗。紧急情况部门表示，有三人送医，伤势可能严重。据报，还有其他没有生命危险的伤者。德克萨斯大学距离德州首府奥斯汀市的市中心只有几个街区远，是美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在现有的章程中删去反犹太主义的言语，切断与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系，并接受在1967年6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夺取的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但是这个政策要求与埃及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新文件，继续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并且重申让几十年前因为建立以色列国而流离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的要求。这份文件说，哈马斯考虑应该建立一个完全拥有主权和独立，沿着1967年6月4日的分界线，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让那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原来的家园。西方政府星期一还没有对这个文件做出反应，而且还不清楚文件会对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或者和那些视哈马斯为恐怖团体的温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产生，或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川普行政当局将调整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推动的美国公立学校午餐项目，该项目要求为儿童提供更加健康的午餐。美国农业部长桑尼·普杜星期一表示，如果孩子们没有吃这些食品，而是将他们丢进垃圾桶，他们就没有获得任何营养，这也违背了学校标准午餐项目的目的。他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所小学餐厅的一盘鸡块、水果跟沙拉前做出上述的宣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good bargainer? Do you want to know the secrets of bargaining?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如何用能源来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tumbling block and swallow one's prid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o the tune of. Tune is spelled T-U-N-E, tune.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有总计的意思。近年来，美国很多州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出现增长。最新数字显示
Higher energy production in the states is boosting people's energy bottom line.To the tune of $1,200 per household per month.
这些州增加能源产量，让每户居民每个月的收入多了$1,200。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要以基础设施的存在为前提。有研究说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required for new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rough 2030 will be something to the tune of $11 trillion.
到2030年，建设新能源设施需要的投入大约是$110,000,000。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I think new energy is the way to go if China wants to solve big city pollution. I really hope we can see the blue sky again in Beijing like we used to.
True that, but it's going to take a very long time to tackle the issue.You know,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deal with the famous London fog.
Yep, it's always hard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an economy. But now pollution is a stumbling block for China. I don't think we can hold an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ent until we get rid of the Beijing smog.
And you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idiom, stumbling block.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准备在家开派对请朋友一起来看世界杯总决赛他早早的就把客人名单和购物清单都列好了现在剩下的唯一障碍就是我今年春节我们在家开派对结果我整整做了一天的饭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打扫卫生。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抵制在家里开派对。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is spelled S-T-U-M-B-L-I-N-G and block B-L-O-C-K.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block 意思是障碍物、绊脚石。就像刚才说的，我先生想在家里开派对，请朋友一起看世界杯。我是他计划中的唯一的绊脚石。
You're the only stumbling block.
最后啊，他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承担所有打扫卫生的工作。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汽车修配厂的车间主任开会讨论如何才能绕过限制加班的规定。我们一起来听听。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of working over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a change in our contract. As it is, we aren't allowed to put in more than 40 hours per week. That rule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Let's discus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t at our next union meeting.
这个人说，
要想有加班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修改合同。按照目前的规定，我们每星期的工作量不得超过40个小时。这项规定是我们的绊脚石。咱们下次工会开会的时候，可以讨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8岁的侄女觉得只要撒娇就能说服她妈妈，允许她去扎耳朵眼儿。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妹妹可不会轻易的答应。我妹夫则是更难搬掉的 stumbling block。他绝不会同意8岁的女儿戴耳环。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of working over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a change in our contract. As it is, we aren't allowed to put in more than 40 hours per week. That rule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Let's discus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t at our next union meeting.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 a graduate student is considering where to spend the summer. Let's listen to what he has to choose.
My friends and I are all sick of the winter weather. That's why we're thinking about heading down to Florida for spring break. But none of us have much money or a car. Those are a couple of stumbling blocks we'll have to get around. Maybe we can pick up part-time jobs and earn some money and then rent a car.
这个人说,
我跟我那些朋友都烦死冬天的天气了，所以想去佛罗里达过春假。可是我们这群人谁都没有钱，也没有车，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两大障碍。兴许我们可以去打点零工，赚钱租辆车。这听上去倒是一个不赖的主意，不过除了车，他们还得考虑住宿、吃饭、汽油费和玩的开销。交通工具固然重要。 但是这个学生好像没有考虑到其他这些 stumbling blocks.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的例句。My
friends and I are all sick of the winter weather. That's why we're thinking about heading down to Florida for spring break. But none of us have much money or a car. Those are a couple of stumbling blocks we'll have to get around. Maybe we can pick up part-time jobs and earn some money, and then rent a car.
Stumbling block 这个习惯用语早在16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了。不难想象，如果你在树林里散步，遇到被砍倒的树，不小心可能会被剩下的一截树桩绊倒。这不就是 stumbling block 吗？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During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the lack of manpower was a stumbling block for producing our show.
You can say that again. With this whole shutdown thing being over, I really hope the two parti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keep us from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 ever again.
没错。好了，不谈政治了，我们接着来看看下面的内容。You
will totally love this topic, Yonglin.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each you how to bargain.
Huh, my favorit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
Good morning, Jason. How did you sleep?
Pretty well, thanks. Still feeling the effects of jet lag a bit, but last night I got at least 6 hours of rest.
Great. So are you ready for a full day of shopping?
Yep. Let's do it. I'm pretty excited.
I know a place that should be perfect. It's called the China Friendship Shopping Center, and it's pretty much like an American mall, except with more variety. You can even buy a live chicken there if you want.
Jason 虽然有时差，但晚上睡得不错，做好了去购物的充分准备。Gina 要带她去中国友谊购物中心。It's
just like an American mall.
跟美国的购物中心很相像。Mall
is spelled M-A-L-L, mall.
Mall 是美国购物中心的通称，里面有很多商家出售各种商品。Live
chicken? Thanks, but no thanks. So tell me about bargaining. How can I do it like a local?
Well, I'll be honest and say you'll never be as good at bargaining as a local person. You're a foreigner and the sellers can see that. But if you're smart, you can get bargains that are not too far away from the local price.
Cool. Teach me.
Jason 听说购物中心还能买到活鸡，觉得非常好笑，说
Thanks, but no thanks.
意思是谢谢，但是不必了。 Jason 让 Gina 教他讨价还价。Bargain
is spelled B-A-R-G-A-I-N, bargain.
是砍价的意思。Gina 说你长着一张老外的脸，不可能。As
good at bargaining as a local person.
意思是不可能像本地人一样砍价。Local
is spelled L-O-C-A-L, local.
Local 意思是当地人，不过如果懂行的话，还是能拿到跟本地人差不多的价格。
For starters, you want to do a lot of scouting first. You've got to know what things cost.
Someone told me to go to a convenience store and see how much a soft drink or a tube of toothpaste costs. The idea is that by comparing the prices of those items, you can figure out the relative prices of everything else.
That could be helpful, but when you go into a shopping center, prices become very flexibl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read the market.
Gina 说 Jason 首先要去摸摸情况。
Scout is spelled S-C-O-U-T, Scout.
Scout 是搜集信息的意思。有人曾经告诉 Jason 可以找一家便利商店 a convenience store, 看看饮料、牙膏等生活用品的价格，了解大概其的价格标准。但是 Gina 说到了购物中心，价格弹性就会变得很大，所以还是要学会
read the market,
弄清楚市场行情。老板 Jason 准备去购物， Gina 说先要 scout 搜集信息，找个便利店 a convenience store 看看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
It's hard to read the market as a foreign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thought everything was so cheap.But it turned out I always paid twice as much as the locals.
I know, it's the same everywhere. I got ripped off by a car mechanic because apparently he could tell that I'm not a local.
Oh, I'm sorry, Youngling. Next time, bring a car expert, aka me, with you. I'm sure you won't get ripped off.
Oh, thanks. I'll take it.
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听 Gina 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 Jason 让 Gina 叫他砍价。
So what's the general amount that they mark up by? 30%? 40%?
They could mark it up 70% or even 100%. That's why you've got to have an in-depth working knowledge of local prices. That way, if they quote an outrageous price, you can just laugh.
Jason 想知道购物中心的商品标价一般要比合理价格高出多少。
Mark up
是抬高价格的意思，相反的
Mark down
则是减价销售。 Gina 说有时价格会故意标高 70% 甚至 100%，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了解当地的价格行情。
Have an in-depth working knowledge of something
是深度了解的意思。
In-depth is spelled I-N-N and D-E-P-T-H Depth In-depth.
In-depth. 这样如果别人
quote an outrageous price,
抬出宰人的高价格。
Outrageous is spelled O-U-T-R-A-G-E-O-U-S. Outrageous.
Outrageous 意思是超乎寻常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要价动词用的是
quote, Q-U-O-T-E, quote.
In America, we generally can't get away with bargaining in many shops.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and that's that. Sometimes you can get a discount, but it's usually never more than 10% or so.
In China, pretty much all prices are negotiable. Some vendors tell me they actually respect buyers who can drive a hard bargain.
That's interesting.
Jason 说在美国商店都是明码标价。
The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Price tag.
是价格标签的意思，有时也能享受优惠。
Discount.
Discount 是减价、打折的意思，但是一般很少超过10%。Gina 说，在中国几乎所有价格都可以砍。
Negotiable is spelled N-E-G-O-T-I-A-B-L-E. Negotiable
是可以商量的意思，有些卖主甚至更瞧得起会砍价的买主。
Drive a hard bargain.
是一种固定用法，意思是会砍价。
Yes, but of course the seller will always try to win the bargaining battle.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game.
Yeah, it is like a game, isn't it? Both people are bluffing, just like in poker.
That's right. But you have to get a sense of where the bottom line is. After a while, you learn to recognize a look in the seller's eyes that says, I'm really not going to go any lower.
确实，砍价就像打牌，讨价还价的双方都要虚张声势。
Bluff is spelled B-L-U-F-F, bluff.
Bluff 是虚张声势的意思。Gina 说，没错，关键是要识别卖主的底线 ,bottom line, 要能从卖主的眼神里看出他真的不会再降价了。
I totally enjoy bargaining at 秀水街. All the prices are negotiable.
I think I enjoy the American style. The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and you normally don't get ripped off.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我们接着来听 Gina 给 Jason 支招吧。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Jason 让 Gina 教他砍价。
What about walking away? Some friends back home told me if I don't like the price, just walk away, and the vendor will run out and give me their best price.
The vendors know that tactic as well. The shopkeeper will only chase you if they are 99.9% sure you'll buy something. They have a knack of knowing who is serious and who isn't.
So, what's our first purchase of the day going to be?
Jason 问，如果觉得卖主是在宰自己，转身就走这招管不管用？ Gina 说，这种策略卖主早就知道。
Tactic is spelled T-A-C-T-I-C, tactic.
是策略的意思。卖主只有在觉得你 99.9% 会在他那儿买东西的情况下才会追出来，而且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真心要买。
Knack is spelled K-N-A-C-K, knack.
Have a knack of doing something 是十分擅长做某事的意思。他们今天先要去买什么呢？
I think we should start with some silk items. First, I'll make sure it's the genuine article and not a fake. Then we'll start bargaining.
Can I pay with a credit card?
In an established store, sure. But when we go into the area with lots of little stalls, they genuinely only take cash. Also, when they see cash in your hand,Prices do come down a little bit more.
Gina 建议先去买丝绸制品，她要先确认产品是真货，不是 fake 假货，然后开始砍价。Gina 还说，在
established store
正规的大商店里 ，Jason 可以用信用卡付费
，pay with a credit card。
但是在小店里就要用现金了，而且卖主看到您手里拿着现金。
The prices do come down a bit more.
价格能降得更低一些。
We have an expression in English.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Oh, I think I get it. That means it's better to have something tangible, even if it's not as exciting as other possibilities.
That's right. You know something, Gina? I think I like China's way of doing business.It's a little wild, but it's a challenge, and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an shopping back home.
Ah, there's a store. Now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英语里有种说法叫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意思是现在已经有的要比追求更多而失去一切强。Jason 说，他觉得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购物方式比明码标价更有意思，更具挑战性。正说着，商店到了。Gina 说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开始了，意思是咱们开始杀价吧。
I think using cash can help you save money. Whenever I have my credit card in hand, I always overspend.
Well, you can use it like a debit card and be sure to pay it back every month. Never carry too much debt. It will eat you up in the end.
True, true. I don't want to end up like you.
Hey!
好了，砍价就到这里。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学学 swallow one's pride 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跟同事争得面红耳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明是11位大法官，可他非说只有9个。我还理直气壮地说，人家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结果一查，原来真的只有9个，是我自己错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
swallow one's pride。Swallow is spelled S-W-A-L-L-O-W, and pride, P-R-I-D-E. Swallow one's pride.
Swallow 是吞咽， pride 是骄傲。从字面上看，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是吞下自己的骄傲，引申为放下自尊，忍气吞声。本来嘛，最高法院明明只有9个大法官，我却很无知的非说有11个，最后也只好忍气吞声的承认自己错了。
You had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admit that you were wrong.
Yes, I did.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意大利厨师罗伯特好像跟我有类似的遭遇，不过人家处理的可比我强多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Chef Roberto had received almost every honor for his Italian cooking, yet despite his years of experience,He accidentally cut his finger on live television last week. 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Instead, he swallowed his pride, joking that even he makes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这段话的意思是，
罗伯特厨师凭借一手意大利厨艺几乎赢过所有的烹调比赛。尽管他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上星期还是不小心在电视上切破了手指。他本来可以装得若无其事，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放下自尊心，开玩笑地说，就连他也会时不时犯点错误。
或许这样做反而更能得到大家的尊重。不久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现，已经出厂的数百万辆汽车都有毛病，于是
They swallowed their pride.
宣布召回这些车辆，免费检修。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Chef Roberto has received almost every honor for his Italian cooking. Yet, despite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he accidentally cut his finger on live television last week. 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Instead, he swallowed his pride, joking that even he makes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我打电子游戏早就不是女儿的对手了，认输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下面这个例子里，有个当舅舅的下棋输给7岁的侄子，却感到十分意外。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my 7-year-old nephew begged me to play chess, I indulged him. My plan was to let him take out a few of my pieces to build his confidence. Imagine when he checkmated me within 4 moves.That was humiliating. I'm not used to swallowing my pride, but I had to admit defeat and congratulate him.
这个人说，
我7岁的侄子求我跟他下棋，我同意陪他下一盘。我本来打算让他几个子儿，帮他建立点自信心。谁知道他只走了4步就将了我的军，太丢人了。我虽然不习惯忍气吞声地放下自尊，但还是不得不认输，并向他表示祝贺。
其实这不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准备求婚的前一天就被女朋友甩了。
He had to swallow his pride and return the engagement ring.
他不得不放下自尊，回到珠宝店把订婚戒指退掉。好，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en my 7-year-old nephew begged me to play chess, I indulged him. My plan was to let him take out a few of my pieces to build his confidence. Imagine when he checkmated me within 4 moves. That was humiliating. I'm not used to swallowing my pride, but I had to admit defeat and congratulate hi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面对国际社会的愤怒反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发言人表示，做出邀请菲律宾独裁总统杜特尔特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领导人访问白宫，是孤立朝鲜战略的组成部分。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说，这是与该地区国家进行合作的机会，这些国家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朝鲜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坦率地讲，美国的利益、我国民众以及该地区民众的安全是川普总统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上周末在电话交谈中，川普总统邀请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领导人访问美国，但是邀请极具争议的杜特尔特来访却在国会山引发了震动，并激怒了全球的人权组织。美国国务院就其所称的欧洲各地面临恐怖袭击的持续威胁的情况发出旅行警报。今年9月1日到期的这项警报引述了最近在法国、俄罗斯、瑞典和英国发生的事件。国务院表示，这些事件显示伊斯兰国基地组织或者其他实施这些袭击的人具备的能力。旅行警报说，美国公民应当继续对恐怖分子同情者或者自我激进化的极端分子，在事先很少警告或者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实施袭击的可能性保持警惕。旅行警报进一步说，极端分子针对的是旅游地区、交通枢纽、市场和当地的政府建筑。德克萨斯大学校园星期一发生一起刀刺事件，至少导致一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奥斯汀警方说，现年21岁的学生肯德里克斯·怀特目前在押，但是没有说明他作案的动机。警方表示，怀特的凶器为猎刀，当警官用枪瞄准他，命令他趴在地上时，他没有反抗。紧急情况部门表示，有3人送医，伤势可能严重。据报，还有其他没有生命危险的伤者。该校一名学生表示，事发时瘫在那一座体育馆外面的餐车前排队，这时他看到一个带着大刀的男子走近，站在他身后的人。这个家伙站在他的旁边，抓住那人肩膀，然后拿刀刺进去。这位同学说，他立刻用最快的速度逃走。当局用警戒线封锁了事发现场，与此同时云集了众多州警和当地警察，警方还出动多架直升机在该地区上空巡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布一系列新的政策，在现有的章程中删去反犹太主义的言语，切断与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系，并接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夺取的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但是这个要求与埃及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新的文件继续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并且重申让几十年前因建立以色列国而流离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的要求。西方国家政府星期一还没有对这个文件做出反应，而且还不清楚文件会对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或者和那些视哈马斯为恐怖团体的温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产生，或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哈马斯目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该组织与更为温和的政治对手法塔赫以及领导着巴勒斯坦当局的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之间仍然存在很深的分歧。川普行政当局将调整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推动的美国公立学校午餐项目，该项目要求为儿童提供更加健康的午餐。美国农业部部长桑尼·普杜星期一表示，如果孩子们没有吃这些食品，而是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孩子们就没有获得任何营养，这也违背了学校标准午餐项目的目的。普杜部长是在首都华盛顿附近弗吉尼亚州利斯堡的一所小学餐厅的一盘鸡块、水果和沙拉前做出上述宣布的。他表示，他感谢米歇尔·奥巴马所希望做的事情，那就是为学生提供更多全谷物的食品、更少的脂肪和盐， 但是他说，农业部希望调整这个项目，让更健康的食品更为可口。作为开始，学校现在可以提供巧克力或草莓口味的含1%的脂肪的牛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2017年，中共历史上首次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反右斗争过去整整60年了。1957年5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进作风。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言论，中共认为这将危及党在中国领导、在中共领导的这个地位。毛泽东于是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短短几个月之内，50多万知识精英被打成右派，等待他们的下场是流放、劳动教养、撤职、降级等等。知识界被打断脊梁，从此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反右斗争是中共发起的第一个矛头指向知识界的意识形态斗争，为日后的文革灾难埋下了伏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天纪念反右运动，就是要正本清源，避免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许先生你好，张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呢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和何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反右斗争已经60年了，许多反思文章呢都认为这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清代文字狱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迫害知识精英的事件。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您多年研究中共政治，我们想听听您的感想。
哎呀，我的感想30年以前呢、好像啊不到30年，这个刘编译先生呢就给我了一本书稿，后来我们出版了，这个号称是中国第一部的这个反右的历史，叫《中国大逆卷》。那我在80年代开始呢，就有幸的跟很多右派进行接触和交流，我对这个反右现在已经比较概念化的一个反右运动呢，我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意义上啊，不是个反右运动，应该是一个反左运动。因为我接触的很多的右派的人士，实际上他们有强烈的这种公共意识的或者是这种共产意识的，或者是这种祖传色彩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他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啊，或者是民主思想啊，或者是有自由思想的人。在这个右派里面有没有呢？有很多很善良的、很单纯的，而且呢，在80年代以后，中国这个有出版自由以后，很多的出版界的这个先锋人物啊，我所敬重的一些人物呢，实际上他们就是右派人士啊。那么到了后来，我也有机会的跟他们接触，但是这等人在我所接触的右派人士里面是比较少的。多数的右派人士啊，他们有强烈的这个祖传色彩，包括我们敬重的这个刘编译先生，我们即使是到了美国，你都可以发现他是有强烈的这种左翼的这个思想。那么还有一些右翼的这个人士呢，我觉得他们人品是很低劣的、很卑鄙的啊，不是说右派的人士这个50万人里面都是一票好人被打倒了。 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我们这样一场这个多少年以后啊，我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你门外汉都谈不上，张先生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我觉得怎么去看待这个反右运动，到底是反右还是反左，到底这些右派人士里面所有人都是那么好人啊，这个被打倒了，还是这个里面本身就是一些人是很糟糕的啊，或者说呢他们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啊，就是等等等等，就是我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层面来看待这场运动啊，更人性化的看待这种运动，或者说呢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真相啊，来看待这个运动啊，而不是啊简单的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啊。就是我希望我的这番讲话呢，不要去伤害那些已经在这场运动中间受了如此多的折磨的那些尊敬的这个老人们。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啊，这样一批老人中间，有的人就是这个体制的帮凶，他们不但是在40年代、30年代是这个体制的帮凶，50年代是这个体制的帮凶和制造者，到了他们被平反了以后，他们继续成为这个体制的帮凶。所以怎么去看待这批组成人士，怎么去看待他们受到的折磨，怎么去看待他们在平反以后的整整作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比较沉重，但是我不愿意去伤害那些受难的人。
好的，那和平先生呢，他主要是揭示了这场反右斗争的复杂性。我们听听张立凡先生的看法。张立凡先生，我认为呢，他是最有权利谈反右运动的了，因为啊，张立凡先生的父亲，著名的民主党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张乃器先生，就是首批落马的一位右派。那么，张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父亲，以及中国一代知识精英们的遭遇吧。
我是不太愿意啊，就是说，从一个亲属的角度来这个评论这一段历史，因为那样的话呢，就是既然是一个学者，你就不应该把这些情感的因素摆进去，而是要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一个第三方的角度来这个评述这段历史，否则的话呢，就难免有很多这个情感的因素影响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追溯这件事儿的背景，我也很同意这个和平先生刚才所说的一些个判断，比如说呢，这个所谓右派人士其实是左派。这个记得10年前我到这个美国来开这个反右50周年的研讨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位著名的这个右派的学生领袖林希凌女士，她也与会。然后呢，我正好主持那一段的这个议程，我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右派其实是左派。然后这个林希凌就非常的冲动，他就强烈的要求发言，然后他上台以后，他就是强调，他就说我就是左派，说我这个为什么要说我是右派，就是他对这个事情他非常的愤怒，他认为这个他从根上他就是一个左派。所以现在我们来分析，就是当时来讲，我以前也多次谈到，自从是这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左倾的，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左倾。所以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出于一种家国意识、忧国忧民，和这种他们对于这个自由平等这些意识的这个向往，再加上中共，他在40年代一直是宣扬这个所谓普世价值观的。你看毛泽东在40年代的那些言论，他现在肯定都是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所以呢，这个这些民主党派之所以能跟中共走到一块儿，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自由民主，他们认为有共识，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要把这个中国引向自由民主。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左翼人士， 他们怀着一种很单纯的想法，他们就跟共产党合作了。
嗯，
但是呢，这个到了这个这个中共建政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对味儿，啊，有各种这种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呢，他们这个就提出了批评。所以像我父亲他们对中共的批评，其实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我父亲一直，从大概从三五反期间，他就对中共的很多过左的政策他有批评，所以他也经常在他的党派里头他受批判。然后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当时叫《学习》杂志了，也是，这个就是《红旗》杂志的前身，也还组织了文章，在这个五二年的时候也批判他。
嗯。
后来到55年又批判，所以但是呢，到56年的时候，匈牙利事件出来以后，这个党外批评的声浪一下子就高了，就有很多民主人士对于中共的这个执政以后的各种做法提出了这个尖锐的批评。这个呢，我们看这个李维汉回忆录就可以看到，啊，点了几个人，就是这个他说以张乃器、张伯钧为代表。然后还提到罗隆基和其他的一些民主人士对中共的一些尖锐的批评。那么毛泽东当时他是有一个回应，在体制内有一个回应，就是他在省市自治区委书记这个内部会议他一个讲话，他就说这些人，啊，这个他说这个张乃器、彭玉湖、梁漱溟这些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啊，这个放出来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其实这可能也就是所谓引蛇出洞的一个最早的一种意象就已经出来了。
嗯，
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他的他这个反右的思想应该说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盘算了，只不过呢他没有马上显露出来。他也特别担心中国出现所谓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他也注意到斯大林这个死后被这个苏共体制内这个彻底否定这样的一个事实。
嗯，
所以他也很担心他身边的人这个会搞他。所以他两个担心，这个两个担心就变成后来反右的两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要整肃民主党派，一个目标就是要整肃党内高层那些敢质疑他权威的人。这个就是后来这个他发动反右运动的一个最初的动机。我曾经有专门的文章分析这件事。
嗯，
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刚才呢张先生他提到了这个引蛇出洞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许多文章都认为呢，反右动中啊最令人不齿的做法就是毛泽东提出的那种引蛇出洞的这个概念，也就是所谓阳谋的这个概念。那我想请教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反右斗争究竟是共产党的阴谋还是阳谋呢？
有一些历史啊，当发生了以后，我们重新追溯的时候，你可以赋予这个历史的好像很精巧的这种随机啊，很好，好像早就已经是诡计多端啊，早就已经积累了这些东西。我倒未必是这么认为啊。我首先强调，我不是这个历史学家，尤其是我能够跟这个张欣在一起同台啊，这个纯粹是一个帮衬啊。就是说，但是我的一等感觉就是说呢，无论是一个英雄还是个奸贼还是个枭雄，那我们把历史倒回去看的时候呢，很容易对他的很多的行为啊赋予了一个特别的意义，好像他精于计算，其实情况未必是这样。我觉得很多的历史的演变啊，它是一种互动的一种结果啊。当这个也许在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毛泽东未必是这样，他未必一定是引蛇出洞，也许他真的就可能希望来听听意见，听听看法。后来发现他这个意见和看法已经完全到了一等，就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 啊，不但颠覆他个人，甚至这个体制的基本合法性，这种都会颠覆，他就可以，他回头就又改变了这个立场，改变了这个看法。你看，再回过头来，你就赋予了他一个引申驱动的这么一个想法，包括他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只有张先生呢，是一个我非常尊重的历史学家啊，这个所以我不敢呢在这里冒犯对历史的这种就是粗浅的或者是错误的看法。但是根据我所经历的很多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来看，我觉得无论是这个媒体的报道，还是当事人的这种记述啊，和这个真正我所亲身经历的这个历史的事件本身，不但产生有非常大的差距，甚至持续了极其严重的这个错乱。这种情况还不仅仅是呢，在这个在授予等压制的情况之下，或者在中共体制啊，或者是某种政权的压制之下，我讲的是这一种自由的这个机制之下，这种回忆的文章，这种报道的文体啊，使我呢本身对这个历史学家增加了几分尊重性。因为我觉得原来我觉得历史学家没什么了不起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历史学家真的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本所记录的这个历史啊，真的是不那么可信的。甚至包括，所以呢，我讲的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解释啊，过于的学府化，过于的三国演义化啊，过于的这个神奇化啊，就是即使历史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即使我们即使是从文本来看，即使是从回忆录来看啊，如果你是个真实的一个经历者啊，你的脑子里面的那个历史和你考里面讲的历史，或者是你文字所记述的历史啊，其实是相差很大的。我不知道张先生在这方面可能感慨更多一些。
好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您表达得很清楚。您说的那个观点呢，现在许多这个学者、历史学家都在赞同啊，您刚才说的那个观点。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来请教历史学者张先生，由帮助共产党和政府整风的这个民放运动，转变成反右斗争，这究竟是毛泽东他蓄谋已久的所谓引蛇出洞的一个阳谋呢，还是面对批评意见他恼羞成怒，他改变了原来比较开明的一个初衷呢？
我想这个我们还是用历史本身来这个用历史资料本身来说话。一个呢是这个中共啊，他虽然和民主党派合作，但是呢，实际上在1947年的时候，毛泽东就给这个斯大林写信呢，就是表示，民主党派将来我们这个全国胜利了，民主党派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他就不需要了。但是斯大林呢，反对就是毛泽东这样的想法。所以呢，斯大林的回电呢，就又让毛泽东改变了说法，这样呢，又转为这个还是要这个跟民主党派建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呢，都是在这个当时有史料可查的。但是在1948年这个9月的时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会议，他们也谈到这个解读，就是说，这个将来在全国胜利以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个，我们跟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些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列入了一个这个未来的斗争目标，而且在1949年这个建政前夕，中共这个中央统战部它有一个文件叫《新政协的阵营》。他这里头就明显的把民主党派内部他做了左中右的分析，哪些人是左派，哪些人是右派，然后他的总的方略就是要这个团结这个左派，这个然后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这一套东西他们都已经是策划的很到位了。所以后来在这个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就逐渐的变脸，这种变脸就是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这个过渡时期走路线，1953，然后呢，这个把在54年呢，就把原来联合政府的这个格局就变了， 很多这个联合政府的这个民主党派的重要的成员，也都变成了有没有权力的这种所谓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这样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甩掉民主党派的这种目标、这种目的，其实很明显了。再有一点就是毛泽东自己在党内遭遇了很大的这个挑战，
嗯，
那就是1956年的反冒进运动，因为毛那个时候要想大搞合作化，让资本主义在这个中国绝种。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他这个急躁冒进呢，遭到了刘少奇、周恩来以及这个中共高层，这些实际主持工作的人啊，包括邓子恢在内的抵制。所以呢，毛在那个时候就非常被动，甚至于在中共八大的时候，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
嗯，
实际上呢，就是当时已经有这样的意向，就是毛的这些同事们，希望让他体面的退休，而毛对这一点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马上想到了赫鲁晓夫，马上想到了这个斯大林死后的这些个情况，所以他马上就警惕起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他的整风的目的和后来的为什么会紧急的就后来突然转变为反右。其实呢，就是一开始这个目标是对着党内的，对着党内的高层，他想整肃一下。整肃一下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这个发表一些个言论，来抨击一下官僚主义，整一整他的这些体制内的对手。
嗯。
然后呢，这个局面一下子就变得有些失控。
嗯。
所以呢，毛呢，他就马上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就急转为反右，然后呢来打击这个这些个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但是在这一步完成了之后，他接下来就是又开始反右倾，他就提出来，他在成都会议啊，在其他一些会议啊，他就说你们是反冒进的，我是反冒进的。他重新通过这个反右，他树立了自己的权威。
嗯，
所以毛泽东用兵如神呐，就是所谓的他总是用这种军事思维，用这种轨道，就是行诈这套办法呢，他总能够成功。所以最终呢，他达到了两个目标，一个是整肃了民主党派，一个是这个击败了党内对他权威的挑战。重新树立了他的权威，这就是毛泽东在这反右的成功之处。
嗯，
而这套经验他不是第一次使用，他在这个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他就玩了一把，就是利用群众运动整肃了党内高层，然后把这个树立了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这是第一次。
好的，
第二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反右运动，还有第三次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好的。
所以他这个手法是反复使用，由此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掉这个所谓阴谋论的这个这种观察的角度。
好，
谢谢。
那看起来我们把历史事件还是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呢，这样才能分析的透彻，看得清楚。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但是我要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电话和评论，网上评论都非常多，希望每一位有机会获得发言的这个电话听众，我们希望您嘛都能够简明扼要地表达您的观点啊，尽量简单。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延安整风啊，整的是什么风呢？是主观主义、本本主义的学风。我看对于今天的这个网络大 V、公共知识分子啊，是一个警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整风运动时期啊，警示的是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代言人。那么今天呢，我看就警示的是网络大 V 和公共知识分子。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 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继续纪念反右运动六十周年，谈反右运动六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历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